感恩节快到，这个感恩的季节。那今天呢，正好啊，也是圣灵感动我。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都没想到感恩节的事情。哎，这是正好这个讲到这个恩典和真理。那今天呢，可能没有时间讲真理，我更多的时间呢，准备的是恩典。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是恩典。我们感恩，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感恩的心？常常会有一些抱怨、一些不满、一些这个觉得不公平啊，觉得生活好像不如意这样的原因在哪里呢？以及有两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这个不行？我们来看啊，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啊。现在圣经就是上礼拜我们讲的《约翰福音》第1章第16到第17节啊，讲到道啊，为了我们，为了把恩典和真理带给我们，他成为肉身把神显给我们看，然后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恩典呢和真理呢是借的耶稣基督，所以摩西对应的耶稣基督，律法对应着恩典和真理。好，我们一起来呢把这两节圣经来朗诵一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更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恩典和真理带给我们。主啊，在这感恩的季节，主啊，让我们心存感恩的心，让我们今天更加的清楚的认识到什么是恩典，我们为什么需要恩典。使我们更加有感恩的心，更加再没有抱怨，再没有苦读，让我们心里边充满了感谢和赞美，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感谢的人生，赞美的人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所以从他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边有丰满的恩典，那丰满就是。Rich 啊，这个不是很干枯干的丰满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需要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呢都领受了，我们领受了是他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一个恩典以后，我们会更加的感受新的恩典。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所以神当年使用他的仆人摩西，在耶稣基督来以前，大概1500、600年以前，那当时以色列神的选民，在埃及地被法老逼迫，成为奴隶，神使用摩西。来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辖制。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神行神迹然后在西乃山神就借着摩西把律法传给以色列的民族。恩典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传的。所以摩西。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旧约很多很多的人物，神借着这些旧约的这些人物呢，都指向的是耶稣基督，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一些作为，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所以借着摩西，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摩西是拯救神的选民脱离 法老的辖制、奴役。那耶稣基督呢，是拯救所有的人，全人类脱离罪的辖制、罪的奴役。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那耶稣呢，带领他的神的儿女呢，从这个世界出来，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也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摩西只是在耶稣来以前，在时间的另以前为耶稣指向耶稣，他的人生命为耶稣做见证。那今天我们是在耶稣基督以后2000年，所以我们也要让人在我们的生命中看到耶稣基督。好，那律法为什么要传给律法啊？神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为什么律法和恩典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对应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来思考这两个问题啊，使我们更加的学习感恩啊。好，两个人们常常不感恩的原因，抱怨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有时候我们对恩典不理解了，不知道了啊。然后呢，第二个呢，不觉得呢有需要这个恩典啊。神最大的恩典就是赦罪之恩，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我们不觉得我有罪，我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所以你对不信耶稣的人，他觉得哎，我没有罪，我有什么罪啊？所以他也没有去啊，觉得有什么恩典。所以耶稣基督说，有病的人才找医生，没有病的人他不会去找医生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一呢，啊，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啊，神要把我们最需要的给我们啊。那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切，我们有很多很多需要，每个人的需要也都不一样。每个人的需要就是，哎呀，我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有了，我就会更加的喜乐，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幸福。但是你想要的东西呢，不一定是你最需要的，你可能你不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但是神知道我们最需要的什么。神要把我们最需要的，他是所有的智慧的源头，他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还更清楚。所以神就是把我们最需要的要给我们啊。那这恩典呢，第一呢是不是我们配得的啊，是一个礼物啊。第二点呢，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最后呢，其实你不是需要的。这些东西你得到了以后，不但不会给你带来好处，反而给你带来很多的愁烦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呢啊，第一恩典的一些属性。好，第一个呢，恩典是有代价的啊。恩典是一个礼物，是白白的。我们今天圣诞节要送礼物，这是很多的传统，很多年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送给人的礼物啊，礼物就是你不要花钱，别人送给你，那你不花钱，不代表这个礼物没有价值，这个礼物是有极重无比的代价。在罗马书第8章32节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这恩典是要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儿子的生命啊，这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啊，不是啊，好像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免费的，但是对神他要付一个极大的代价。所以当我们今天知道哦，原来赦罪之恩是有代价的啊，我们就不要再轻易的去犯罪。因为希伯来书讲到说， 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从钉十字架，我们再去伤害他，所以他是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的。那第二点呢？一切都是恩典，所以神已经把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为我们舍了，那还其他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他不会给我们呢？只要对我们有益处的东西，他都会白白的赐给我们，是白白的，对我们来说是礼物，是不需要我们付代价的，因为我们也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健康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的工作你有一个工作能够能够养家糊口，也是神的恩典。你今天能够平安的在这里在美国这样的平安的环境是神的恩典，不是好像说就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们刚才也祷告，也是乌克兰和俄国已经打了1年多多少个那个青年就这样的失去生命家园2年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也是有美好的家园，有美好的生活到今天整个全部被战火摧毁是亲人就分离。很多人被战争夺取生命，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平安也不是白白的，不要把它这是我理所当然的，我就应该有这样的平安，我就应该有这样的健康，我就应该有这样的家庭的温暖，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心存感恩的心那下面呢，我们再看呢，信心也是神的恩典。有人说我能够信神，我能够像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今天坐在教堂来听神的道，来敬拜他，这就是神的恩典。不是说你的悟性好或者是你看透了，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的这个对人生的感悟比别人深刻，这都不是。我们看以弗所书2章第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明白真道，我们能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今天活着是为什么？这是恩典。我们有与神有好的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有永生，这都是恩典，是完全的恩典。有一个词叫做唯独恩典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唯独恩典，没有别的原因。你得救唯一的原因就是恩典。没有第二个原因，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因为你聪明，也不是因为你的智慧，也不是因为你长得比别人漂亮，也不是因为你的悟性比别人高，全都不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那说，是我因为相信呢，我相信呢，我做了决定，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决定受洗所以我得救，不是的。表面上是这样的，表面上是你做了决志祷告，但是这个相信也是从神来的，也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你是不可能相信的。所以圣经说，若没有神的灵，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是主。今天你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你能够相信他，完全是圣灵的工作。罗马书第10章讲到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他，是因为有人讲给你听。如果你没有听到，你不可能相信的。所以这个信心是从外边进来的。 那听到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能够相信他是有神的话，所以信心呢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你自己的悟性好。那得救呢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自己，所以没有一点可以自夸的，没有说哎我有什么特殊的。我又比别人强啊！我们老是说那些不相信的人，好像他们没有智慧啊。其实你跟他们是一样的，只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你。我们下面看呢，所以信心是神的恩典，得救也是神的恩典。那最重要的恩典呢，不是应得的。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所以，工价我们都知道啊，你去打工，你去给公司上班，那到时间他就给你开工资，所以呢，这不是恩典，这是你们讲好的这个是应得的。一个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了，很多年以前，199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来美国，然后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我母亲呢带我的老大来美国，他在这边住一段时间，他觉得比较无聊，他也想去打工，所以呢就从教会找了一个人说找保姆看孩子，那我母亲就去了，去了以后看了一星期呢，他就觉得那太累，他受不了，他就不做了，不做了，现在就没关系，跟主人讲好，那我去接他的时候呢，这个主人。人呢？他是个基督徒，他就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把那个一星期的工资呢，他写了个红包，然后他在这工资上面写着这是我们的一点的心意，哎，感谢你。然后这个这是我们的一点的这个就是这个话让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不应该这么说呀。这是他的工资啊，这是他的应该，他做工应该得的。你怎么说是好像是你施，有点说他施舍给我母亲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做工的是得工价。如果他要单在说这个工资以外再给你一些钱那是恩典，那就是小费我们在餐馆吃饭，你吃饭你就要付这个饭钱但是那个小费呢，哎，是你。更加的感谢这个服务员对你的招待，哎，那个呢，你就是根据你的自己的感动，你觉得应该感谢他所以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那今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呢，不是工价，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努力了，我们自己的行为做得好，哎，你得到这个神的救恩完全是。神的作为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百万英镑》，你们看过没看过？很老的电影，《百万英镑》。对，《百万英镑》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英国伦敦有两个富翁两个绅士富豪。英国伦敦有很多的乞丐，他们有闲来无事，他们就打赌英国人很喜欢打赌的，他们打赌什么呢？他说：“他可以随便找这么多的乞丐，因为伦敦这么多乞丐，任何一个乞丐，他就立即可以让他的生活天翻地覆的改变。说怎么改变呢？他就写了一个100万的支票，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在窗外随便选了一个乞丐，然后就把这个支票100万给这个乞丐，然后这个乞丐拿这个支票以后。”开始就整个他的人生就翻转了。原来是一个乞丐，然后因着他有这样100万块钱，马上他的就进入了上流社会，然后就这个住的地方这个整个的他的接触的人都不一样了。所以就这个电影呢，就是说这100万英镑多大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乞丐随便的任何一个乞丐，这个乞丐不是他们特别挑选的、特别聪明的，或者是特别。有智慧的不是随便过来，从他的窗户口过的一个人，一个乞丐，他就指着他就说：“哎，就是他。”所以 今天啊，我们得着这个恩典。所以这个电影啊，就是讲到说啊，这100万英镑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大的让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今天呢，其实上我们从神领受这个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聪明，我们就是那个乞丐，但是这个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那是要在我们的生命的翻转上面显出这恩典的荣耀，显出这恩典的能力。不是说，哎，我比那个乞丐强，你跟其他人都一样的。神今天恩典临到了你，然后要在你的生命中，要借着你的生命，就像这个两个人打赌，啊，借着这随便一个乞丐的生命来彰显这个100万英镑的力量。那是今天神要把他的救恩临到你，是要借着你的生命，来把神的恩典的能力、荣耀彰显出来。所以呢，不是你靠你的工价，不是靠你做工，不是靠你的行为，乃是呢，完全是恩典。不但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不但是因为你的聪明才智，常常有，反而是因为我们更不配得。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他为什么？那两个绅士，他没有选一个有工作的人，他专门选一个乞丐，他就更加的要彰显他这个钱能够多大能力。所以是同样的，神今天拣选我们，反而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在申命记第7章第7到第8节。这个申命记就是申，就是重申的意思，就是第二次再把这个神的命令再重申一遍这个背景呢，就是摩西要以色列人要最后旷野40年已经结束了，要进入迦南美地，但是摩西他不能够进去了。他在进去以前，他在临死以前，他跟这个以色列民族，在最后的叮咛，在总结他们40年的经验教训，然后把这个神的命令、神的律法再重新讲给他们，让他们在进到迦南地以后，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叫申命记。在申命记第7章呢，就这样的，摩西这样的讲说你们今天能够进到迦南地呀，能够被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你们人数众多，反而是因为你们人数是最少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应许，神给你的列祖应许了，他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一个原因是神爱你们，第二个原因呢，是神要信守他的应许。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人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民族，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他们有什么长处，反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少的，因为确实是最少的。当时有埃及这个一个很大的国家，还有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都比他们大，他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家族，就是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最后总算生出一个儿子来，然后他的儿子又是生不出孩子来，利百加，然后利百加总算生出一个双生子，这一点一点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家族，从这个小小的家族，很长的时间，然后神又把他们带到埃及地，借着约瑟，因为他们要被饥荒都灭掉了，没有饭吃了。 神又借着约瑟呢，把他们带到埃及，使他们在那里得以存活。一个家族变成一个民族，都是神的恩典。然后从那里面，神又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神又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土地，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这都是神在创世纪第12章应许亚伯拉罕的。神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你要成为大民啊，大国大名，你的名字要为大，而且你要成有能大福，所以三个大，这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为了继续的持守他的应许，神就拣选这个最少的人数的啊，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而是反而是因为他们人数少，我们来看啊，第9章又这样讲到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所以再一告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是义的，也不是因为你心里头都是正直的，你们都是诡诈的。但是呢，神还要让你们得这块地呢。第一个是因为当地迦南七族他们的恶贯满盈，神要管教他们。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神继续要持守，神要坚定。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这个应许。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章26节保罗也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你们蒙召的人呢，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蒙召，不是因为我们聪明，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而反而常常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这个愚拙的。但是，神要拣选这些软弱的，要让神的智慧是。把他要把他的智慧，神又使他，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才能够把那个神的智慧彰显出来，更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保罗说，在我的软弱上显出神的刚强。所以就像刚才那个两个富翁，那个两个绅士，他拣选的是一个乞丐，他要彰显这个100万英镑的能力。神拣选软弱的、无有的这个愚拙的，为了让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在以弗所书，神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使我们得救我们得救书行传第15章第11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神要把得救赦罪之恩呢赐给我们。好，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我们最需要的罪得赦免。然后，神要把这样的伟大的恩典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软弱。神要让我们的软弱彰显他恩典的能力那下面呢，我们第二个原因呢我们 恩典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常常不感恩的原因，我们觉得，哎呀，我有很多需要，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这个，我们觉得，哎，罪得赦免，不是我所需要的。当年以色列民族从埃及被救出来，他们为什么很快就抱怨了呢？很快就发怨言，说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又没有肉吃。在埃及虽然为奴隶，但是我们总是在那个煮肉的锅吃得饱足。到这个地方我要渴死了，所以他马上就抱怨。他们抱怨的原因是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神这么大的恩典拯救他们出来，他们没有感恩，他们就抱怨。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第2章第17节说，有病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要让人得到恩典。那什么人才能得到恩典呢？你自己认为自己健康的人，你不会来到耶稣面前，你不会需要这个恩典。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你就不需要罪得赦免。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招的是有病的人。”这其实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只不过有些人呢认识到自己有病，有些人呢不认为自己有病，认为自己没有病。但是他实际上是有病的，所以当年这些犹太人，这个出了埃及，在旷野40天、40年这样的悖逆、不信神，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的罪。所以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律法本是使人知罪，所以律法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有罪的。当然，神给律法是让他们分别为圣，让他们跟其他的这个外邦人能够不要同流合污，这是一个保守他们的一个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人认罪，所以律法本是使人知罪我们来看罗马书第3章第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神给我们律法，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没有律法，那你做这些事情，那是我们不能够没法衡量说你到底是犯罪了还是没有犯罪。但是律法一来了，你这个心里头就要违背它，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我们在罗马书第7章第5节是这样讲的：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肉体中本身有一个恶欲，但是呢，没有律法以前的这个恶欲呢，显明不出来，就相当于我们常常现在今天人都有，每个人其实身体上基因都是不完美的，因为这个环境破坏了这个我们的基因都是很多的缺陷，但这个基因缺陷呢把它显明出来的话呢，是要需要这个夫妻他的基因得破坏的基因得配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有遗传病的孩子。所以这个我们心中已经都有了这个恶，但这个恶呢是借着律法把它显明出来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孩子，你不要去讲说不要碰这个桌子上一样东西，他也想不起来去碰那个东西，他可能也一天也不会去碰它。但是你跟他讲，你说这个东西绝对不能碰，怎么样？他就要去碰， 就想方设法要去碰，因为你说的不能碰，哎，这个他就要去碰，这就是人的恶，人的这个啊，心中的这个悖逆，就是因为你说了不让碰，就勾起他一个欲望，就是要去违背他。所以这个律法本是好的，律法没有错，神说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没有错。但是呢，这个律法呢，就把心中这个恶欲呢，就给发动了，使个这个结成了啊罪行，违背了律法。所以人本身心中是有罪，但是呢，律法呢，把心中的罪呢，给他显明出来了，给他让人让你自己看到了。所以律法本是使人知罪啊，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啊，这是加拉太书啊，第19章。这样说来，律法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啊。所以为什么有律法呢？是因为我们有过犯，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到，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手下了。啊，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啊。当时那个时代呢，有很多的奴隶啊，有奴隶主，也有很多的奴隶，当然是啊做一些粗活的，但是也有一些奴隶呢，他们是很有学问的，很有智慧的啊，就是所以那个奴隶主呢，他要把他自己的孩子交给这个奴隶来教导，或者是交给他，让他呢是管家的奴隶。让他呢啊，常常带这个孩子去上学。那这个奴隶的一个功能就是，你要把这个孩子啊带到那个学校去。所以在这个路上，这个孩子要听这个奴隶的。这虽然这个孩子将来他是主人，他要听他的话，就是这个奴隶要听这个孩子的话。在他小的时候啊，在那个给他带到学校那个路上的时候，反而这个奴隶主这个孩子原来的将来的主人、继承人，反而要听这个奴隶的话，就是训蒙的师傅，就是在暂时，就像我中国也是这样嘛，中国的啊太子啊皇帝的儿子，但是他小的时候呢，这个皇帝要找一个老师来教这个太子，所以在那个时刻，这个老师是他的。啊，老师，所以这个太子也要听这个，这个老师的。但是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继承了皇位，那这个老师就要听这个皇帝的了，啊，听这个太子将来他是成为皇帝。所以在这里呢，啊，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律法呢，它只是一个步骤，它是一个训蒙的师傅，它是那个啊，暂时。管理这个啊主人的这个当将来到时间到了的时候，还要引我们到耶稣面前来，引我们到恩典。所以律法使人知罪，使人认识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这个神的拯救。所以律法的一个功用，它为了恩典铺路，它是训蒙的师傅，它是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非因律法，我们就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不因为认为自己有罪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到耶稣那里，因为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有病。我们为什么要到耶稣那里去啊？去得到罪得赦免。我们本来就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受罪的赦免？就相当于 我们没有病，我们就不会去找医生。那怎么才能让我们知道有病呢？那医生拿出 X 光给你看啊，你有肿瘤。那你这一看到有肿瘤的话，你就马上就说：“哎呀，这我真的是有病了，这我一定要找医生了。”所以这个律法就是把你自己的隐而未现的这个肿瘤、隐而未现的罪，把它显明出来，让你自己知道你是有罪的，啊，你是违背律法的，你是不能守住律法的。所以当年那些犹太人，他们在旷野很快就抱怨，然后神就怎么样做呢？神就给他们颁布律法，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神颁布律法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罪的，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靠自己是守不住这个律法的。所以在《申命记》后边就讲到说，将来你们守不住律法被掳的时候，你们我会怎么拯救你们？所以好像神已经预言了，他们一定会失败，他们一定会在律法上跌倒。因为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呢，知道神的律法是好的，但是呢，这个罪呢，借着这个机会呢，就借着律法呢，让我们里边的罪呢，发动起来。在罗马书第7章第8到第11节我来在家讲一下。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杀了我。这什么意思呢？就比较绕口，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诫命是神的道，是好的啊，不能够说律法是坏的。但是呢，这个罪呢，它就这么恶毒，它可以借着一个好的东西来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被定罪，让我们觉得好像出了问题，好像是这个律法让我犯罪了。表面上看，所以当神说不能吃那树上的果子。这个诫命来到了，这人就要去吃，所以这个罪就活过来，这个里边的隐而未现的罪就被这个显出来了。那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会被定罪，就被撒旦控告定罪，我们就会走向死亡。星期五我听师母讲，你们也在讨论一个这个哥林多后书。说，保罗说，我身上常带着基督的香气，这香气对某些人是叫人活，对另外一些人呢，反而叫他死。这可能你们在说这什么意思啊？怎么这个香气还可以叫人死啊？这基督的香气怎么会叫人死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基督的香气是好的，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反而呢让他跌倒，让他更加的心刚硬。就像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呢，是匠人所砌的那个最没用的石头。所以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但是对于那些心里刚硬的人呢，反而呢。他是一个罪，是一个罪犯，是要被杀死的，所以不是因为律法是不好的，而是我们心中的恶，借着机会呢，来借着这个律法呢，把我们杀死，所以律法呢，本是使人知罪，那今天呢，神借着律法，借着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呢来。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但是神提醒我们跟这个撒 旦控告我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撒旦是要让我们犯，引诱我们犯罪。律法，神，撒旦就借着律法，他来让我们去违背这个律法，引诱我们。然后呢，我们犯罪以后，他就定罪我们，控告你说：“你看，你又犯罪了，你又失败了，你又神一定会弃绝你，不爱你。”这就是要治死我们，把我们杀死。但是圣灵，圣灵也会责备我们，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悔改，让我们重新的到恩典面前来得着饶恕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要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律法本是使人知罪。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可能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也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我们也失败了，这些我们要，当遇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有两个常常犯的错误，就是一个就是否认，说我没有犯罪，我这个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躺平了，就是反正我也是这样，我也做不到，那我就做不到就做不到吧，反正神的恩典就大于我的过犯，我就是永远这样的走下去。这两种方法，两种这样的出路都是不对的。正确的应该是，我们做不到，但是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神，我要求他来给我力量，来胜过这个试探。我一定要按照圣灵的要求呢，来达到神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标准。所以，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神他要把我们最需要的罪得赦免赐给我们。但我们知道，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完全是神。他要祝福我们。第二点呢，这个要想得到恩典，我们得认识到我们是有罪的。所以神给我们律法，神给我们圣灵。今天圣灵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边，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胜过这个罪，致死肉体，使我们可以呢真正心存感恩的心。那么今天呢，让我们一同来在感恩的季节，学习感恩，学习常常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看到神的恩典。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认罪，来让罪恶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恩典、神的爱隔绝。所以律法和恩典其实是都是出于神的爱。律法是为了让我们知罪，是那个医生的诊断，告诉你有病，然后恩典是医生的对你的处置，让你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我们感谢主，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要把恩典赐给我们，